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就日本男童深圳遇害事件会晤中国外长王毅，要求中方尽早澄清事实，管控网上的反日言论。王毅呼吁日方应冷静理性看待，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此前日本副外相专访中国，也呼吁北京约束反日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坚持日本男童遇害是个案，称中国没有仇恨教育。但是四川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发表杀个小孩多大的事儿，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的，这种仇日言论呢，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据报道，官方正在就此言论进行调查。那么中国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理性成分有多少？日中关系恶化源于旧恨还是新仇？中国到底有没有仇恨教育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日本是极为重视日本男童深圳遇害事件的，除了几天前派副外长专程到中国之外，对不起，副外相啊，专程到中国之外呢，昨天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纽约会见了王毅。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中日外交层面对日本遇害男童事件的这个交流和处理？您如何评价双方你来我往的这种处理方式和效果呢？
非常自然。如果作为一个日本的官员，对日本男童在中国遇害，他当然要基于这样的一种国家利益，或者是他对于他的这个公民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保护，要跟中国进行交涉。而且呢，我觉得日方的那些建议啊也好，或者是要求也好，也是完全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一般情况碰到这种情况，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受害国家的这个代表会跟另外一块国家进行交涉，要求提供对本国公民的保护。那么问题就出现在于双方有分歧的地方。日方认为中国现在发生的袭击日本人的事件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一个就是说一种趋势性的一个行为，而中方不这么认为。换句话讲，就是大家对中国是不是存在一种仇日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者甚至是教育。那么我们客观的讲，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是感恩戴德的。毛泽东曾经在七个不同的场合，有人统计啊，对日本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他的这个是社会活动家也好，最后一次是对大兵政方都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当然毛泽东讲的表面的含义说，哎，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让中国人民团结，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所以共产党得以壮大，最后能够夺取全国的权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进行仇日教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教育这个体系里面，不存在一个教科书叫做仇日教育，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肯定。但是问题呢，问在于呢，中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爱国主义的，他的爱国主义的一个主轴就是反日，以及是反帝、反过去的那个帝国主义的。所以呢，他在过去的课本里一直是贯穿了这样的一个教育。比如说，在二战中间，中国什么牺牲了2000万军民，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被。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有一些是具体的数据不一定大家一样，但是呢，二次大战日本侵略中国这个是事实。问题就在于什么？问题是中国把日本侵略战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呢，和现在当前政治呢是把它关联在一起。比如说在对钓鱼岛的争议问题上面，比如说在日本跟中国关于各种外交也好、经济贸易冲突也好方面，他都把它跟他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中共的这个官方立场上讲，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二战给中国带来这个危害的军国主义跟现在的政权、跟现在的民众是有关系的。这样一连结，我们不能不说它就是个仇日教育。
嗯，
那这也不是仅仅的说对日本，对美国也一样啊，对西方国家也一样啊。中国不是这样仇吗？仇外教育就是这样来的吗？我历史上受屈辱，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叫做被害人的心态当中， 然后呢又把现在跟别的国家的冲突把它连接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这难道不是一种仇外教育吗？
好，
对吧？所以我讲他们双方争议中间有没有一个仇日教育的教科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中共官方的一些做法以及他对舆论那么严厉的控制，但是对反日的言论就基本是放任，对吧？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不是一种仇日教育吗？我觉得日本政府对美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一个正当也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回避它。
我们单从啊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这个言论来看呢，啊，外界分析中国的反应不出外界所料，强调这个个案的特殊性、偶发性。王毅呢反对，特别坚持反对政治化和扩大化。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反日仇日的暴力行为在中国是不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个别现象？这里有没有政治化的特殊含义呢？
刚才实际上呢，余博士呢已经提到了这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中国的反日仇日的这种暴力行为啊，它并不是是一个常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是一个常态的现象的话，那外资啊早就已经呢，都撤走了。
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中共啊过去几十年呢，它对于外资，尤其是这些啊经济发达国家的这些外资或外国人，它都是呢精心的呵护的，它并不是说呢，要仇恨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就是没有暴力行为，就不能说呢是没有暴力的，这个仇恨的教育。就是暴力行为啊，跟这个仇恨行为啊，跟这个仇恨的教育啊，我们是要区分开的。行使这些呢，就是说暴力行为的，在中国本来呀，那就不是太多，因为中国人呢，普遍的呢，都还是胆小怕事的，不愿意呢，因为某个政治事件，卷得更深。就即使在国内啊，面临着某种的维权的时候，大家呢都得要看大的这个趋势。或者是呢跟风，他才会跟进一下，否则的话，一般的都不会出现呢，这种呢非常过激的行为。之所以呢这次出现过激的行为，我认为啊还是仇恨教育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结果。那不排除社会上啊，他有些人他的骨子里啊，他就受了这种仇恨教育的影响啊，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他们呢，他心里他就是恨日本人，恨日本人呢，他总得想来干出些事情来。因为最近发生的这几起事件呢，我觉得呢，如果现在日本这个副外相也好，日本的舆论也好，包括国内的这个老百姓也好，都希望搞清楚这个凶手啊，他们的作案的动机。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去看，官方一致啊，不公开啊，他们的究竟他们的作案的动机是什么样的动机？如果说你要把他的动机真正的搞清楚的话，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你像，三个月前呢发生在苏州这个事情，是不是？他杀的也是呢，这个苏州日本人学校的一对母子，那对母子呢，母亲和孩子呢都是呢日本人。第一次，在深圳。在深圳呢，母亲是中国人，当然呢，据说已经呢是入了日本籍的。他是送这个10岁的孩子啊，去上学，已经离这个学校啊只有200米的地方，逼一个44岁的人，把他杀掉。你想想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他跟他无怨无仇，无怨无仇，他怎么能对一个10岁的小孩子下手呢？是不是啊？我觉得呢，还是因为呢，我们排除政治上的因素。我们来看仇日教育的实际上呢在中国啊实际上是已经呢有一段历史了。
好，
这个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也就是中日关系政治上啊处于一种非常交织的或者是呢激烈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好的，
我们看到过去你看因为中国啊它这个宣传呢、它一直是呢牢牢的控制在中共自己的手上，已经把这个东西意识形态化了。尤其是在对日本的关系上面，他这个整个基调啊，他都是要中共啊来决定的。我们打开中国的电视，你去看抗日的神剧啊，基本上占了一个主要的这样的部分。你过去啊，这个很多拍影视剧的人都知道，拍别的这个题材啊， 那都可能呢要严格的审批。但是呢，你如果是反日抗日的这样的剧本，基本上在广电总局啊，都能很顺利的得到通过。
嗯，
包括那些非常离谱的台词，或者是呢非常荒谬的场面啊，它都不会呢，被剪掉。就仅此一点，我们就看到啊，仇日教育是存在的。我看到这次王毅跟这个林健反复的在强调，中国没有仇日教育，但是啊，他这个仇日教育不是说在课本上明确的写到，日本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是呢，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比方现在你要发一个，这个对日本啊，这个反对日本的这样的视频短视频，基本上啊，不经审他就可以发得出来。你过去那些电影你也就看得到，所以他仇日教育啊，他已经深入到所有的这些啊宣传平台，
好的，
或者是这些自媒体平台上面。
我们看看网友，一位网友呢，他似乎印证了刚才蔡先生说的。一位叫 Satoshido 啊，这还是日本名字 Satoshido 啊，不啦不啦。这位网友他说：“仇日，我承认，我确实仇日，对曾经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仇恨，14亿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另外他下面还说了很多，我们不念了啊。我们看呢，另外一位叫柴 Dogs， 说中共从来都是以所谓的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来自居的，并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再加上近年来国内经济下滑，民众不满情绪严重，中共更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而日本就是个最好的靶子。所以现在中共从学校到社会大搞仇恨教育，煽动义和团式的愚民和暴民，维持习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我们看到这个外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都极力回避或者淡化日方提出的要求中国管束网上泛滥的这个反日仇日言论。但是中国四川省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赤裸裸的仇日言论震惊了国内外。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论这位中国官员的言论？有评价说，一方父母官尚且如此，况普通民众乎？于博士，
对这个副县长的这个言论呢，实际上他是个自然的流露，我相信他也不是领导叫他去发的，也不是有一个什么组织上布置他就这么做，他就是这个仇日教育的产品，我们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这个仇日教育一个产物。刚刚蔡先生也提到，在中国你打开电视铺天盖地都是抗日的剧本，然后你看看一个一个的博物馆，一个个的这个所谓的纪念碑建立都是和抗日有关的主题。我刚刚讲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但是你把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比日本军国主义这个七八十年前对中国做下的一个罪恶的行为，可是当今的日本把它勾连起来，这就是一种仇恨教育。我们讲在西方反对纳粹，但是很少有人把纳粹跟现在的德国把它联系在一起。现在德国人反省纳粹也是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这个有效的。在德国纳粹是没有市场的。我相信在日本，我也去过日本很多回，我们跟日本学者交流，在日本军国主义二次大战中对中国犯下的这些的一种种罪行，在日本也是有很深的反省的。所以说从这个国家的角度，他的责任，或者从一个执政者角度，他的责任就是应该要引导民众区分历史的罪恶和现在普通民众这样的一种区隔，不要去把它做勾连。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做法就是把它勾连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形成从上到下，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副县长的说法，其实我有些朋友圈里面就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日本人跟我们是有世仇，叫我再怎么样我是不可能就是对日本人好的。那这样一种做法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来的就来源于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大基石就是反日，而反日呢，它又不区分历史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不区分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普通的民众，所以在这一点上讲，中共我觉得它至少没有做到一个执政者、一个国家它应该起到的那样的一种责任，它这个责任并没有负起来。同时，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现在这一个舆论高度管控的社会里面，那些反日的言论、那些反日的视频能够大行其事，这个本身就说明政府的态度，对吧？那政府可能是说呢，
我觉得从好的方面理解，他可能不愿意去压制这些言论，以把这个火的引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双刃剑，它既可以刺向你的敌人，也可以刺向你自己。所以中国也觉得我要去压制这个反日的话呢，可能对我自己形象不好。但是同另外一点呢，可能他就是鼓励，这是从坏的方面讲，他鼓励这样做就是把矛盾，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国外。所以这两点任何一个解释，中国就存在这个情况，就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是不去作为。我想更强调刚刚大家提到的那一点，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不公布这些犯罪人的动机？这个不难调查的，对吧？因为其实三个月以前在苏州发现过，已经发生过一次，在更早的时间，在那个谁吉林也发生过对美国人的一个袭击。但是呢，这些东西他并没有认真的去调查，这些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采取这样的暴力行为的？说政府对这个东西他语言不详，语言不详的原因，我想要不就掩盖真相，要不他就是不愿意发觉真相，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好，
是不是？
我们看到，无论深圳的那位啊，深圳那个日本学校哈、啊，收到1000多束这个悼念鲜花和悼词，是多么感人。我们都在网上看到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压倒多数的中国国民这个反日仇日的情绪呢，是根深蒂固的。像刚才一位网民讲的，这个14亿人民都是如此，反日天经地义的，并且呢，对，就是跟民族大义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啊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情操和举动。反日就是正义。来请教蔡先生，中国人反日情绪如此激烈，您觉得它主要是源于历史上的那个日本呢，还是现在现实中的这个日本呢？
我觉得中共他现在呀，在国内也有一种反日的情绪也好，仇恨的教育也好，我觉得既有也源于历史上的原因，也有也现实中的原因。现实中的原因呢，就是中共现在这种啊独裁专制的体制啊，他是对任何的民主自由的体制，他都会呢，来仇恨。这就是呢，中共本质的他的一种需要。所以说呢，他要在国内啊广泛的推行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或者是这种仇恨教育啊，这是他的本质，也是他用这种方式啊来转移各种啊国内的社会矛盾，或者是现在经济下行呐、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呢面临的各种困境。这样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我们看到啊，在过往啊，中共高层政治出现了某种交织的时候，或者是呢出现某种让人呢觉得搞不清方向的时候，反日啊常常的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而就是仇恨教育啊，它一致呢贯穿中共的这个始终的，并不是说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啊这种仇恨教育啊才开始兴起的。而是呢，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对这个日本的仇恨，或者是呢对美国的仇恨，它都是已经呢形成了一个惯例，而且呢，它是通过很多是这个让你呢好像不经意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入到你的生活中来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非常之普遍的。实际上我们讲啊，日本对中国，无论是中共，还是呢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觉得呢它都是呢立下了呢巨大的功劳的。就像人们过去讲的是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呢毛泽东说的，没有日本皇军呢也没有共产党，是不是也就没有新中国一样。所以说呢，后来毛泽东啊说，你这个对我们的战争赔偿啊我们都不要，是不是你帮我们呢打败了这个国军，让我们呢能够做到了中南海。这本身呢你我要对你感恩，这是毛泽东自己的亲口的原话。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呢形成的世界这个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没有日本呢早期无私的大规模的援助。而且援助它不仅是经济援助，我们看到啊，日本早期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给中国的提供的援助啊是3000多亿人民币。3000多亿人民币今天看来呀，我们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在中国那个年代呀，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这样的一笔款项。所以说当时你看看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啊只有1.7亿这个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那个时候 日本呢对中国提供的援助都是用到中国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这样的项目。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不仅仅是资金援助，在人才这个物资管理以及技术方面，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是无私的这样的援助。所以说对中国它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它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关系恢复中日之间的这种邻里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使得呢中日之间呢能够长期的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局面。当然呢，日本呢也是看到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他是有意的扶持中国，但是没有想到中国的经济起来之后，他就必须呢要把日本呢当作他一个敌人，这种敌人呢他就跟他的历史跟现实就糅合在一起，所以说是很容易在国内呢形成一股呢反日的这样的浪潮，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呢民间，我们都看得到反日它是一个主流。
好的，一位网友 Bob Smith 说，仇恨日本美国是转移统治矛盾的不二之选，简直太好用了。另外网络上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志刚说，中国从不把日本军国主义同日本分开。Mahdi Saidi 说，恨日仇日相当多底层民众的一种精神支撑，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底层的意识，底层民众没有太多的能力能跨过去。David Smith 3331，我发现现在流行的批评中国人的言论里面有一种意识形态和战略需求在里面，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或许是一些人想要的，或许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国抱有什么期待，一些种族主义色彩在里面，想要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支持，不建议这么做，重新评估调整比较好。 Jeremy Lin说，经济不好，失业问题严重，找个人来出出气，打不赢中国政府，只好针对小朋友。玉王说，治理网络仇日可能要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自由，防止人们接收仇恨言论，避免人们在仇日小圈子内互相取暖，避免人们模仿极端行为。另外我们有一些不同意见网上的一位网友呢叫建昌赖说，在日本呢基本上每年都有被害的中国人，也没见到媒体有这么大的阵仗无限放大。另外一位叫易美说，要求管控中国网络真脸皮厚，说日本网上充斥反华言论，为啥日本政府听之任之呢？我们看到两位不同意见呢，两位网友的不同意见呢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说呢，你不要说中国有反日言论，日本难道就没有反中的言论吗？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于博士，日本也有反中的这样言论吗？或者有这么广泛的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声浪呢？
都有，我觉得在美国也有反中，在日本也有反中，或者反华，或者反共都有的。问题就在于别的国家，这些是言论是自由的，那么大家都可以双方意见都可以表达。但是在中国，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中国是不是政府要去管制这一类言论，你要么就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就是一样的管制，反日的、亲日的都管制，但是同样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完全开放。你完全开放，就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反驳这些言论。但是问题就是，中国它既不开放，它又有意的导向人们去反日，这样的一种做法是问题的关键。
蔡先生，您有大概40秒钟。
我觉得还是回到仇恨教育我觉得中共它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仇恨教育它转移国内的各种矛盾。尤其是一个国家处于贫穷的时候，或者是呢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仇恨教育它常常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仇恨者往往都是在生活中的失意者或者是失败者，他们通过这种仇恨他找到一种归属感。我觉得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好来理解。
刚才一位观众就说了这个问题，说民族主义是底层的思维。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于平博士、蔡盛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